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本星期访问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等高级官员会晤。舆论与分析认为，罗斯此次北京之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川普总统11月份的中国之行打前站。罗斯在北京表示，他将于11月率领一个高级贸易代表团去中国。迹象显示，川普总统的首次中国之行将是中国常说的外交搭台、经济唱戏。川普总统上任已经8个多月，其对华外交政策是否成型，川普任下的美中关系的前路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马昭教授，我们都知道川普总统刚一上任的时候，就是美中关系啊，他也可以说是直接先从这个经济唱戏开始的，先是制定了一个叫做百日计划，这是商贸领域的百日计划。另外不久前呢，又举行了首次的叫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但是似乎这两个计划都没有取得特别好的这样的成果。可以说像这个全面经济对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冷淡的，这样就草草的收场了。那么随后呢，川普总统又提出了要对中国采取这个301调查，就是知识产权的这个欺诈问题啊进行调查。都知道这个经贸关系是美中关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那么这次罗斯到北京去访问，那么在北京也发表了一些他的一些观点或者是一些言论。那么对于现在国际间都在说的说美中之间可能要爆发贸易战的这种担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是缓解了这种担心呢，还是加剧了这样的担心？
首先要这样说，美国和中国之间呢，每年有6500多亿美元的这个贸易总量，其中呢，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呢也有3000多亿美元。我们在考虑到过去呢，在近30年的过程中呢，美中双方对对方的投资总额加到一起呢，也有大概3000多亿美元。这个就可以看出来，美中之间贸易的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在这样很大的体量的贸易整个的框架之下呢，双方有争端是难免的。那么也不大可能呢，或者说很难呢，在短期内找到一个快捷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要注意呢，从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呢，对于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经贸的老问题呢，川普总统有他的新的一些思路，这个是我们要值得注意的。你比如说呢，他呢把一些美中之间这个各种各样复杂的话题呢，他把它简化了，集中到某一些具体的话题之上。你比如说这个中国的整个的内部投资的环境问题，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他把它尽量简化成几个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有的放矢的问题上。另外一个呢，川普的一个新思路呢，也是他要强化这个贸易谈判的评估。也就是说谈这么多谈归谈，但是中国到底有没有改变如果不改变的话呢，如果没有什么提升或质的变化的话呢，那么川普的新思路就是说他要制裁。那么这次上次8月份出台的这个对中国这个所谓知识产权欺诈呀，贸易不公平竞争的这个301条款的制裁呢，也直接反映了这个川普的中美贸易关系的这个新思路。所以这个呢是老问题的一个新方法或者新角度。这是现在美中关系之间，美中经贸关系之间的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马昭教授，还有一点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说，川普总统把这个对华政策，对中国的一些政策，那么在最近呢是和这个朝鲜问题、朝鲜核危机联系在一起了。那么我们注意到他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当中呢，还是高度的赞扬了中国在这个对朝鲜施加压力这方面做出的努力称赞习近平主席。他今天在白宫会见西班牙总理的时候呢，又提到同样的同样的话，同样的是高度的赞扬这个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他甚至说要感谢习近平主席等等。那么美国现在加大了对朝鲜的这样的一个制裁的这样一个力度包括就是和朝鲜有往来的许多公司，这其中也包括有许多这个中国公民和中国的一些公司。那么中国呢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行动。那么这是不是说 川普总统就是说以贸易换什么，以贸易换取这个朝鲜这个和这个去核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是起到了作用了。
中国呢，其实在今年以来呢，也是不断的在加强对朝鲜的制裁。那么包括像他一开始呢，就是限制朝鲜煤矿的进口、煤炭进口，后来呢，限制海产品啊这些产品的进口，一直到最近呢，中国自己的商务部呢出台了新的制裁的项目啊。我们说呢，这些东西呢，这些制裁措施呢，这些制裁的举动呢，有些和美国是关联的，有些呢是中国出于自身的考虑做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直接承认，就是说中国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进行这些制裁的措施。那么中国一般呢，他是认为呢，或者他对外宣称的是这个朝鲜的这些举动呢，中国还是不满意的。他包括他连续试射导弹呢，他试验他的核武器啊，还有像朝鲜的高调的挑战美国和国际社会，这个使得中国提出的那个所谓双暂停的解决办法呢，没有任何实质的这个结果。那么中国呢？对于本身来说，他愿意作为展现一个负责任的一个世界大国的形象。那么这一点上来说呢，朝鲜实际上是非常不配合中国的这个外交举动的。那么中国呢不高兴，所以他要做出一些具体的这个表示吧，做出一些具体的行动。美国压力呢肯定呢还是起到一些作用的，不管中国政府承认还是不承认，因为毕竟呢中国呢是要顾及美中关系的。中国呢也理解朝鲜，或者中国应该也能够理解朝鲜呢对于美国整个国家安全的挑战行为。那么在这个美国整个外交战中呢，朝鲜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所以有鉴于此呢，中国也不可能不采取一些具体的举动。所以就是在这样一种内外的压力之下那么中国呢对于朝鲜做出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
嗯，马章教授，你说到就是说中国对朝鲜做出的这些制裁的这个措施啊，无论是它是出于自身的这样的利益的考虑，还是出于美国或者是说国际社会给予这个中国的这个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方面的一个考虑。那么实际上这个朝鲜和中国之间的这个紧张的这个关系，从金正恩上台以后呢，就是说可以说是日益的，就是更加的紧张了两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金正恩甚至不像他的这个父亲那样对似乎对中国的话呢还愿意听一点。那么他似乎这一个金正恩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呢，对中国的话好像根本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边。就是说鉴于这样的一种紧张的关系的一个情况，你觉得北京有没有可能最终会干脆放弃平壤？
中朝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大家都可是有目共睹的吧。你比如说到现在为止，中朝两国的最高元首呢没有举行过任何会谈。那么朝鲜的中国的这个高层领导访问朝鲜呢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且呢，自从金正恩的这个姑父被他处死之后呢，中国似乎呢也在朝鲜的整个政坛内部呢失去了一个联络人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角色，没有人扮演这样关键的角色。那么至于说中国是不是会放弃朝鲜，我觉得这有两层含义。那么中朝之间的关系呢，有一种呢是叫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联盟关系，有一种呢是国家利益的联盟关系。那么这个所谓意识形态领域的联盟关系呢，也就是说两国呢都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呢有共同的这么一种意识形态的追求，或者共同的意识形态这个战略的追求。那么但是我们注意到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冷战之后实际上中朝两国呢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那么中国呢是搞了一个所谓的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朝鲜呢它实际上是搞了它那个主体思想啊，所以这两个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两个不同的道路呢，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国际安全战略呢也是有完全不同的考虑的。所以从这个意识形态领域上讲，我觉得我们已经可以这样说，中国呢已经放弃朝鲜了。但是呢中朝之间的另外一个这个联盟的基础呢，就是国家利益。这个主要是考虑是中国呢考虑朝鲜到底有什么样的战略价值，对于中国来说有什么战略价值。那么中国呢，首先他不愿意朝鲜半岛生乱，其次呢，中国也不愿意朝鲜半岛呢改变现在的这个分裂，南北分裂的政治这个现状。同时呢，中国也不愿意朝鲜政权垮台，或者朝鲜政权呢这个180度倒向美国。 所以这都不是中国呢觉得能够接受的一些选项。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在国家中国在从考虑自己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呢，他呢是觉得呢对朝鲜的制裁呢，要制裁，但是一定要有限度。那么他最终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现在这个现状。但是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种所谓维持现状的对朝政策是否可行，特别是在朝鲜高调这个回应国际社会，包括朝鲜高调挑战中国的这么一种形态之下，还是否可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嗯，马扎教授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想让你说一说，现在川普总统入主白宫是八个多月的时间了，就是说他的对华政策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已经成型了，未来就是在他任下美中关系的走向。
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了。那么简单的说呢，川普主导的对华政策呢没有成型，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他的宏观政策，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呢，美国除了提出了一个美国优先之外，没有任何具体的施政措施，或者说这国际政策措施。那么到底什么叫美国优先，中国怎么样，或者盟国如何跟他协调政策，美国没提出一个具体的说法。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整个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或者外交团队不成型，他的很多的这个，你比如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的、他的首席战略顾问的、新闻发言人的，都在不断的这个调整之中，所以他内部呢没有这个整个机制还在震荡调整之中，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说法，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美中关系现在来说，还处在一个磨合期，这个非常是一个微妙的一个时期吧。中国也很，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来说可能也会觉得有些头疼，就是因为他摸不到美国的这个主心在什么地方。这个呢，看看能不能够在未来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有一些眉目。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马昭教授，我们今天就要谈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